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敦促前往中国旅行和已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因为中国任意执行地方法律。
在苹果公司宣布大幅削减季度收入预期之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周四全线下跌。
美国第116届国会星期四宣誓就职，这届国会是历史上最多元和最年轻的一届。1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敦促前往中国旅行和已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因为中国任意执行地方法律，对持有美中双重国籍的国民实施特殊的限制。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动用公权力禁止美国公民离开中国，手段是离境禁令，后者有时可以把美国公民留在中国长达几年的时间。
美国国务院说，中国以胁迫方式来执行离境的禁令，手段包括强迫美国公民接受中国政府的调查，把人从海外诱骗回国，协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有利于中国涉案方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在试图离境时才知道被禁止离境，也无从知晓禁令会延续多长的时间。被限制离境的美国公民还遭到骚扰和威胁。美国国务院特别指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美籍华人和拥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可能遭受额外的检查和骚扰，中国政府还可能会阻止美国使馆提供领事保护。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与包括中国等国家在内的贸易协商进展非常的良好，并且已经从这些国家收取了许多关税，他还期待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将为美国股市带来利多。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是呢，白宫突然在大概五分钟之前突然召开说，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要出来进行紧急的简报会，目前呢还不晓得到底是针对哪一方面的议题，那么呢随后也会这个随时给大家做最新的更新的报道。不过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在今天则是对他与这个中国的贸易呢发出他自己的看法，一早呢他在他的推特上就发文了，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由于我们对中国还有其他与我们进行不公平贸易国家的商品课征的关税，美国财政部已经因此获得好几十亿美元的钱，目前我们多起的贸易协商都谈得很好，这件事总是要做的。那我们知道呢，就在昨天特朗普总统邀这个在举行的2019年第一场的内阁会议的上的同时呢，他也特别的提到他在阿根廷的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判谈得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I had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一个月前我在阿根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场非常成功的会议。而且他跟我本来要开45分钟的会，最后却开了将近4个小时，非常成功。
是的，然后之后呢，在这个那个会议之后，就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说呢，最近美国的股市非常的动荡，那他们有什么各样的看法？特朗普总统则表示说呢，在这个贸易协定达成之后，他预期美国的股市就能够上扬。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12月1号的这个20国峰会之后的特席会上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在90天之内给中国有更多的协商的空间。那么不过呢，现在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是采取强硬的态度。他告诉《纽约时报》说呢，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以更多的关税的方式来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呢，现在并不知道说双方的谈判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出现。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12月29号， 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表示说这次的谈判谈得很好。他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我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通很好的电话，协商进行得很好，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将会是非常全面的，涵盖所有贸易争端的所有议题领域以及问题，我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星期前往中国进行贸易协商，那相信到下个星期就会有更多关于美中贸易争端是要怎么样来解决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出现。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新一届美国国会星期四宣誓就职，民主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开始掌控众议院。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湘云，第116届美国国会呢在星期四1月3号正式宣誓就职。那么在今天的宣誓就职典礼上呢，一共有10位的新科参议员和100位的新科众议员在今天星期四的时候宣誓就职了。那么这一批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当选的这批新科议员呢，也为美国国会历史上创造了许多新的记录，成为了美国国会史上种族最多元、女性人数最多的一届新的国会。那么在这111位这个新科参众议员当中呢，一共有66位的民主党人以及44位的共和党人，那平均年龄呢只有49岁，是过去3次选举当中年龄最低也是最年轻的一届。那么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就是代表纽约州第14选区的这个众议员，这个欧加修寇蒂兹，那么他现年只有29岁，是目前美国国会当中年龄最轻的女性众议员。那么在2019年这个展开的这个新国会当中呢，这个一共有42位的女性新成员宣誓就职，那么其中呢62名的这个民主党的新科众议员当中有35位女性，那么另外还有37位的这个新科众议员当中呢是共和党人。那么此外呢，这个在新的国会当中呢，也创造了许多其他新的成绩，包括了最是种族最多元，这个有色人种的人数也是最高的。那么其中呢包括了这个24位的新科的众议员都是拉美裔、原住民或是其他族裔的成员。那么在所有新的这个不过新的所有当选的这个参议员当中呢都还是白人，因此呢在这个新议员的新科参议员部分呢目前还没有这个有这个种族多元的这种迹象。不过新的这个新宣誓就职的这个国会议员当中目前是没有出现新的华裔的成员在这个国会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2名的这个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包括了2名穆斯林的女性国会议员以及2名首批的这个美国的原住民的女性议员。湘云，
奕华，我们知道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也正式就任，可以想象接下来民主党和白宫之间的政治分歧将会越来越严重。民主党是否有可能会发动弹劾或是罢免特朗普总统呢？
是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南希佩洛西在这个星期四宣誓的这一天呢，也同样的再次当选为这个美国国会的议长。那么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这个女性的议长，重返了他在2007年到2011年这段期间担任议长的一个这个职位。那么他在这个民主党和这个白宫以及共和党之间的这个政治分歧呢越来越大的这种同时，目前美国媒体也全部聚焦在了这个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之间是否能够有效的化解，不管是在这个许多议题或是经济预算上面的这些分裂。那么在今天这个佩洛西呢星期四上午在接受了美国媒体这个全国广播公司 NBC 节目专访的时候呢，是特别谈到了民主党所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是否有可能会对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发动弹劾或是罢免。那么这个佩洛西呢，他在节目上是回应是说，必须要先等看看这个有关于这个穆勒的调查报告有什么样的内容，是否是然后才这个人们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去弹劾总统，也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而避讳去弹劾总统。也就是说，这个佩洛西呢，他并没有将这个弹劾总统的这个选项呢给这个排除在外。那么新国会上任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呢是失去了众议院的掌控权。那么不只是来自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挑战，在这个共和党内部呢也有许多这个挑战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些声音，其中呢包括了在今天宣誓就职上任来自犹他州的这个参议员罗姆尼呢，他在星期三的时候是特地在这个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说，这个批评了特朗普的一些人格特质还有一些他的政策方向。那么在今天宣誓就职的时候，有关于罗姆尼是否能够和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总统进行合作也成为了今天媒体的焦点。那我们来听罗姆尼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在我们持相同看法的事情上，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一起合作的机会。我其实曾在初选前就在犹他州的报纸上发表社评说，我愿意与总统在我们意见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但我们的意见相左时，我会把问题点出来告诉总统。如果总统说这件事情事关重要，我也会直接告诉他。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夏洛斯维尔事件对媒体的攻击，罗伊摩尔的背书，还有卡舒吉的处理方式，我都是这样。我会点出我们的不同之处，而这正是代议民主伟大的地方。我们在意见一致时进行合作，在意见分歧时也能诚实公开地表达意见，让彼此相互信任。我期待与总统还有其他人能有信任的关系，即使我们偶尔意见不同。
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在新国会上任之后呢，很快的就必须马上要着手处理有关于政府现在目前处于这个部分关门状态的这个危机。不过在目前看来呢，这个民主党领袖和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就开支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是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关门的危机可能还要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好，来关注股市。苹果公司罕见地宣布大幅度地削减季度收入预期之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星期四是全线的下跌。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乔战。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美国的三大股指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啊。那么其中道琼斯指数是重挫了660点，跌幅达到2.8%。此外，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200点，跌幅也超过了这个3%。此外，标准普尔指数下跌超过60点，跌幅达到2.5%。苹果公司的股票周四下跌大约15点，跌幅将近10%。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周三向投资人发布的一封信中表示，该公司对2019第一个财政季度的收入预期从此前的890亿至930亿美元之间降至大约840亿美元。有消息说，这是苹果公司在过去15年来首次实施这样的一个举措。库克在信中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疲软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苹果手机更新换代的数量少于预期，是导致该公司调低季度收入预期的原因。库克在信中重点谈及了该公司在新兴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所面临的挑战。库克表示，苹果预计到该公司在苹果公司预计到了该公司在关键的这个新兴市场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没有预见到这些新兴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市场经济减速的程度。他在信中说，主要发生在大中华区的苹果手机营收低于预期是造成收入下滑的重要原因。库克在信中表示，中国经济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减速，政府报告的9月份那个季度的 GDP 增长是过去25年来第二低的。此外，他认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环境，不仅是金融市场感到压力，苹果在中国的经营也受到了影响。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认为，中国经济情况不理想，确实是影响苹果手机在中国销售的这样一个因素。这种情况会随着中国经济状况回暖而改善。此外，陈教授认为，苹果手机坚持高定价的这样一个策略，也是影响苹果手机销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来听听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所以说，他这个高价的策略呢，这个对他呢可能是对的，因为现在那个利润，这个手机利润比较薄嘛。而且的话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像华为啊这些东西呢，在低端小米啊，在低端手机呢，它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苹果，所以说的话，这是它的一个策略，就是高，它把价钱定高，走高端的产品的路，这样的话会限制它的销量。
尽管在大中华区市场遇到了一些困境，但是库克表示，他相信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他特别赞扬了中国的苹果操作系统开发者，并且表示苹果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服务领域的营收创造了新高。此外，这位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信中还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 除了苹果手机之外，苹果电脑、智能手表、耳机等产品整体销量是增长的。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不足以填补苹果手机销售步伐减慢所造成的损失。受到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们的挤压，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直在缩小。华尔街日报援引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的数据说，苹果手机2018年前三个季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15年巅峰时期的12.5%缩小至7.8%。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感谢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营媒体说，一个无人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成功登陆。来看报道。
嫦娥四号探测器星期四早些时候在月球背面着陆。这个探测器上月在中国南方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嫦娥四号着陆不久，就向鹊桥卫星传回了一张月球表面的照片。鹊桥飞星去年5月发射升空，负责嫦娥四号和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通讯传递。这是中国探测器第二次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玉兔探测器2013年首次在月球登陆。
我们中国人感情来讲，实现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我们千年梦想就是要上月球，就是要有嫦娥。我们嫦娥都早就上了天了，是吧？早就上了月球了。所以中国对月球，中国人，中华民族对月球啊，怀有非常美好的这种梦想和希望。
嫦娥探测器将进行天文学研究，并对月球表面和周边的环境开展矿藏探测和放射性测试。中国政府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发射嫦娥五号，对月球进行第三次探测，预计会采集月球表面的标本带回地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些无人月球探测使命是中国跻身美俄太空大国行列所做出的努力。中国的太空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永久的载人空间站，把人送上月球，最终再把探测器送上火星。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的冯卡门环形山着陆，成为第一个造访月球背面的人类探测器。美国的科学家和媒体对此怎么看？下面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在中国宣布嫦娥四号成功登月之后呢，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斯登廷是对嫦娥四号团队表示祝贺。那他在推特上说，嫦娥四号看来是成功的在月球的另一面着陆了，这是人类首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那么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个嫦娥四号的着陆意义重大。那么下面来听听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荣休教授约翰·罗格斯顿的看法。
It's landed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探测器在远离地球的一面着陆，人类从来没有在我们旁边这颗卫星的内部分着陆过，所以这是真正的探索，去到了此前无人去过的地方。
那科学家说，在月球背面着陆之所以难，是因为在着陆过程中，月球会阻断航天器与地球的直接通讯。那中国此次呢，是利用鹊桥中继卫星来建立嫦娥四号与地球的联系，但这期间仍有延时，需要航天器具备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那《纽约时报》等美国和西方媒体认为，嫦娥四号探测器是中国一系列太空任务的一部分，凸显了中国加入甚至引领太空竞赛的雄心壮志。路透社报道说，尽管中国一直宣称其太空计划是完全的和平的计划，但是中国与美国都已经试射了反卫星导弹。那一些专家认为，太空已变成对抗的空间。那我们知道，不久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在2020年之前建立太空军。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中国在快速追赶这个的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曾经有过最成功太空项目的国家，太空探索的热情却在减弱。比如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减少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那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太空领域可能会在20年之内赶上美国，而在探月方面呢，可能只需要10年。那么，对于美中之间的太空竞争，我们来听听约翰·罗格斯顿的看法。
美国在太空具有领导优势，除非他选择失去这种优势。美国有60年的经验和各方面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项目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毕竟中国3年没有送人到太空，我觉得我不害怕中国赶超，而是担心美国后退。
罗格斯顿认为呢，即使有竞争，在国家安全层面有警觉，但是两国仍然可以在民用和科研层面进行合作。那么中国这次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呢，不全是中国制造，德国和瑞士的科研人员也参与到了其中。但是美国的法律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航天局进行双边合作。罗格斯顿和其他一些美国科学家希望呢，美中两国能够有更多的太空探索方面的合作。向云，
感谢记者墨雨的详细报道。
2019年是人类首次踏上月球50周年纪念，与此同时，其他几个项目也将带领人类重回太空。英国军方的报告说，中国向中东地区提供5桩无人机，为当地增添新的军事能力，也为紧张局势火上浇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发表看法。
通过亚太5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说，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协商进展良好，并且已收取许多关税。在苹果公司宣布大幅削减季度收入预期之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周四全线下跌。第116届美国国会宣誓就职，史上最多元、最年轻的成员上任。
2019年是人类首次登上月球50周年的纪念，那么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好几个项目也将带领人类重回太空。
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新年当天，美国航空航天局收到来自绰号为天涯海角的小行星的照片，这是人类迄今以来探索的最遥远的天体，它距离银河系最外围的柯因伯带还有65亿公里的距离。
And it's okay to laugh,
笑出声来，这幅照片比昨天的还要棒，看，这是天涯海角行星。
Meet Ultima。
未来的画面会更棒，这都是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所拍摄的，伴随的音乐来自科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和吉他手布莱恩梅。
与各个部门的科学家合作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然而跨过柯伊伯带仅仅是小小的一部分，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公司合作的载人飞行试验将于4月展开，龙飞船的宇航员将深入太空，为开启太空旅游探索道路。
Together,
我们一同使用美国建造的宇宙飞船将宇航员从美国送入国际空间站，这样我们就不用依靠俄罗斯的力量来进入太空。
维珍银河公司也试图在太空旅游业有所突破。该公司的载人飞船今年将进入最后的测验阶段。
我会去到太空，之后那些想当宇航员的顾客也会付钱跟着这样做。我希望未来更多看到这个项目的人能够进入太空，成为宇航员。
今年宇航员们计划再次登上月球，以色列预计今年二月将发射一枚洗衣机大小的登月探测器，印度和中国也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向月球发射探测器。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在人类登月50年后，2019年人类的太空探索之路将走得更远更快。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计划今年在日本冲绳周围举行首次岸舰导弹演习。多家媒体1月3号引述日本产经新闻的消息报道说，美军已经通知了日本自卫队，计划今年在冲绳部署岸舰导弹，以便美日两国能够进行首次的相关演习。产经新闻报道说，演习将会有机动的导弹发射车，意在抗衡中国潜在的岸舰弹道导弹的攻击。法新社说，中国军舰穿越临近冲绳的海域现在已经成为常态，而驻日美军的大部分都驻扎在冲绳。专家指出，中国日益活跃的海上活动目的是控制所谓的第一岛链水域，冲绳、台湾和菲律宾都属于这片水域。有分析说，北京正试图通过控制连接日本南部小笠原群岛、美国关岛和印尼的第二岛链，达到终结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主导地位的目的。
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大型渔船星期四在太平洋一个偏远的岛礁搁浅，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帮助协调营救船上的24名船员。海岸警卫队的官员韦斯特说，这艘308英尺、约合94米长的欧亚冷6号渔船在马绍尔群岛无人居住的塔卡环礁搁浅。美国的一架 HC-130 大力神飞机已经抵达了出事地点，并且已经联系上了船上的船员。韦斯特说，这架大力神救援机当时没有找到可以降落的地方，但预计星期五将有2艘渔船抵达出事地点援救。马绍尔群岛已经派出巡逻艇救援。中国驻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大使馆说，该渔船属浙江省宁波欧亚远洋渔业公司，24名船员中有16人为中国籍。
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张军1月3号说，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违反了法律规定。张军还说，按照中国的法律，他们处在被调查阶段。康明凯和斯帕沃尔是在加拿大逮捕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公司的高管孟晚舟之后被中方拘押的。康明凯曾经是加拿大外交官，被逮捕之前是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顾问。那么斯帕沃尔是一名商人。北京当局此前说，这两名加拿大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中国否认逮捕加拿大人跟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抓捕孟晚舟有关联。不过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威胁说，加拿大若不释放孟晚舟将承担严重的后果。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被拘押已经超过了3周。
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满足中东地区对武装无人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当地增添新的军事能力，为已经十分紧张的安全局势火上浇油。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来的报道说，伊朗就利用这种新的技术去执行过去不太敢执行的任务。
中国国营中央电视台近期报道了中国武装无人机的海外销售计划，并加以赞扬。中国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刚刚出售了第100架翼龙系列的武装无人机。美国之音无法证实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一个是对战场目标的这种持续，
一个能力是持续监控战场形势，另外就是及时打击时间敏感的目标。这些特点吸引很多关心现代战争的客户。
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不断满足中东对武装无人机持续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美国拒绝向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国家出售捕食者和收割者这两款标志性无人机的武装型，中国就填补了这一空缺。尽管翼龙系列和 CH-4 系列的无人机技术都不如美国，但只要想买的国家基本都能买到。
报告作者说，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都在用这些武装无人机执行有人驾驶战斗机等常规空中力量过去不敢执行的任务。
就伊朗来说，武装无人机的发展大部分是抄袭以色列老式无人机的型号。现在伊朗能够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空袭，这些国家的空域基本都被美国和以色列等潜在敌对的国家控制，而伊朗的常规空军过于陈旧，飞机数量也过于有限，无法去冒这个险。
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也在快速研发自己的武装无人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答应要松动美国武装无人机的出口禁令，但目前并不清楚何时会实现。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报告说，此类政策变更可能会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科技运用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那么进入2019年以后，也就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中关系这40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曲折。那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双边关系倒退，有时候会改善，但是感觉着似乎每一次，比如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倒退，过了一段时间改善，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1979年到1989年这前10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当时呢还是在冷战阶段当中，所以呢打开中国或者中国的开放是中国呢跟美国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跟美国站在一起呢，实际上本身对冷战的最后的结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当时呢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讲不是那个里根结束了冷战，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呢结束了冷战，这个当时72年的访华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呢美国需要中国在战略上面进行调整，然后呢是这个苏联呢，当时苏联呢最后呢不能够跟美国呢长期的这个抗争，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整个当时的区域政治、地域政治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当时呢，这79年时候呢，西方对中国呢，有很多憧憬，而且认为呢，中国在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希望呢，中国呢会成为，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当时说和平演变也好等等，或者是整个的接触战略呢，就希望中国呢变得更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相关方，成为一个跟美国能够合作能够在很多事务当中呢。能够受到西方更多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呢，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呢，是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的那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呢，也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问题。当然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实际上为此呢，中国还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呢，这个呢， 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个阴影呢，现在还继续在留在了西方人很多，包括中国很多人自己的心理当中。所以呢，这次的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它不仅应该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变化，包括社会、包括政治上的开放和多元化。当然了，在有些方面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另外一些地方呢，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尽人意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回到八九年以前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要说过来，这个中美关系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由于这种关系的互相的合作的方面呢，扭转了很多的危机，或者本来就是要出现很大危机的情况下，就由于这种合作，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互相的关联呢，是改变了这个。所以在一定方讲，这个实际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呢，还是属于比较和平为主的地区，跟的中东相比，跟在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跟中国关系呢，不是在一个同一个等次上面的。有时候在美国方面谈到俄罗斯人，有人说叫谈俄色变，而且对俄国的反感是非常强，非常强烈的。而对中国呢，只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焦虑。在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到像对俄国这样的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同时呢，中国又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呢，能够改变今后国际形势，应该说整个的布局的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在美国还在探索对对华政策的如果说接触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呢还会认为要重新考量中国呢，这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上面，在其他方面呢，也是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的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这个呢，我想远远没有做，远远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国人呢应该清楚理解这一些。
李成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么，特别是您现在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两件或者一两个让你终生难忘的事件或者是时刻？
我觉得这太多了。实际上我生活在这个美国，也经常去中国每年要去很多次。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两国人民，尽管有很多误解或者有很多对对方的批评，但是呢更最根本的角度上，这种好感呢，这种善良的意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具体的事情当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看篮球比赛在中国看美国的这个篮球的联赛，中国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Michael Jordan 乔丹或者科比。同样的，在美国看这个篮球比赛，美国这个民众是欢呼姚明。所以呢，这种体育比赛当中呢，有时候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呢，都会冲垮，更多的是欣赏一个球员的很好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他的球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实际上是我觉得尽管是小事，但是我是感触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两国之间的利益啊，或者对立啊，或者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我们未来的世界的和平和区域性的发展、经济的稳定等等，所以呢，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领导人才能够决定这个关系，而民间的很多良好的愿望，像刚才表现的球星一样，这不仅是体育比赛，也包括文化、包括教育、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感受最深的。如果你要说是事件的话，我就是当美国的观众或者是为姚明呼唤的时候，当中国的球迷给科比、给乔丹欢呼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两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种敌视，而更多的是互相的好感。
嗯，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李成教授，除了现在我们正在谈的、刚才谈的这个贸易战之外，你觉得未来的几年美中关系 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有很多敏感的地的事的敏感点，不管是中国的南海也好，还是台湾问题也好，还是中国的新疆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好，包括还有 cyberspace 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之间的可能的一些冲突，这些都是可能会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爆破点。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国的这个互相能够管控分歧，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然后呢大家面对这个问题来管控分歧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最终来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自己两国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呢要是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各方面的改革，而美国呢同时要改变他的很多心态，因为最近出现的特朗普现象呢也告诉了美国人民，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选举不好，我觉得选举很好，但是呢选举当中呢怎么来避免出现很多民粹主义的这种倾向呢，这我觉得也是对美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他的政治主张中怎么来改变这种维持美国本身的一个价值观念，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这样一个国家。
好，刚才您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的采访。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发表了看法。
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总统亲自到白宫的简报会发布简报，他恭喜了佩洛西宣誓就职，并且呢是继续要求美国国会民主党人为修建墙来拨款。那么更多的详细内容，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亚毅来介绍情况。亚毅。
是的，林森，你知道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白宫有突然宣布说，这个将会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简报会，紧急简报会。那么当时呢，是我们看到白宫的西向外面是有这个海军陆战队在站岗的，这表示呢，特朗普总统当时人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那么可能就是在观看这个佩洛西就职议长的这个的典礼。那么之后呢，这个我在我们做完连线之后，回到这个白宫简报室当中，突然之间，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走出来，他说：“今天我们也为特别的嘉宾。”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画面上是特朗普总统打开了门，走进了白宫简报室。那么他身后也跟着许多的他的内阁的官员。那么在之后呢，也会慢慢介绍。那特朗普总统呢，在台上先是恭喜这个民主党的佩洛西当选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那么并且也说呢，期待日后跟他来合作。那接下来话锋一转，就说呢，希望民主党人新的国会能够支持这个边境墙的法案。尤其呢，他说，现在有很多人这个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政府的关门影响到许多联邦政府员工的生计，但是呢，他就请了几位这个在边境安全方面任职的政府联邦政府的员工来现身说法，表示说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关门并不代表很担心。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叫做 Arthur Trudeau 这位呢，他是在边境巡逻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副委员。那么呢，他在台上是他就说呢，他说我自己也是联邦政府的雇员，那么我也受到了政府关门的影响，但是呢，为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边境的安全，他认为这是必须的。那么他也希望呢，国会能够通过特朗普总统要的这个边境墙的这个预算。那么他也感谢特朗普政府还有特朗普总统呢，在维持边境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那么另外呢，有这个来自边境安全的其他的干员呢，也表示说，自己也是联邦政府的员工，但是呢，他说他自己每天在边境上所看到的，还有他是从德州出来的，在那边抓到的那些的非法的分子呢，很非法的移民呢，很多是谋杀犯，还有强暴犯。那么他说呢，这个边境安全局呢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如果说没有一道实际的墙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人被抓了之后，还有被遣送回去，又再度跑回来。这个时候只有一堵实质的这个混凝土的这高墙，才能够阻挡这些人重新回到美国当中。因此呢，他也要求国会能够这个就是遵从特朗普总统所要求的这个 我这个建墙的预算呢，能够把这个预算给批准，然后能够来建这个美墨之间的高墙。那么之后特朗普总统呢也上台了，他就说呢，他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做得很好了，失业率也很低，只有3%多。那么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美国是可以负担起这样子的预算。他同时也认为说呢，没有错，在这个建墙之外呢，也会使用其他的这个技术跟科技，包括像无人机，那么呢来辅助边境的安全。他同时还说了，他说无人机的技术没有人比我更懂，他就说呢，对像这个 drone 的这个 technology 呢，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完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就回到了白宫西厢当中，没有接受大家的提问。不过看得出来呢，他把这个联邦政府的员工，他把这个边境安全的探员都请到白宫当中，也亲自来到简报室当中，这是第一次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可见他对于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预算是非常的重视。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回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前贸易代表说，鉴于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两国分手并非不可能，这将对世界带来可怕结果。 美国前贸易代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不是错误，而且当年克林顿政府确实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他还说，鉴于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两国分手并非不可能，但是分手对世界来说非常可怕。
Another question of politics.
我想到一个问题，政治在这其中发挥作用了吗？因为大家一直认为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的一个原因，都是美国认为一个经济自由的中国最终会走向政治自由。当您和您的同事在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这是你们的考虑目标吗？
This strategic goals in your mind?
Well, this is one of the elements. Bill Clinton used to say that.
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随着民众越来越富裕，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他们期待清洁的空气、更好的医疗保险、更好的教育、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些都是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来的积极贡献。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也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够帮助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所想要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民众提供一个机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中国做出选择。但是如果人们越富裕， 他们就越有能力做出选择。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 have greater power to make a choice.
China is heading towards.
但是中国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与克林顿总统当时的设想不一样。你认为这个接触政策应该改善或者是改变，如何改变？
Should be improved or changed and how?
I think engagement remains an important policy.
我想接触还是重要的政策，一直是重要的政策。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否认，特朗普政府也是在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意那么说，但是这还是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国家的关系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会突然停止对话，这从来都不是好的办法，所以这必须要继续。我也认为中国的方向在目前政府的领导下越来越偏离了国际的规则。这个问题呢，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必须要得到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会改变。五年前，没有人会认为特朗普将成为美国总统，就算两年半前，也没有人能够这么预测。所以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人能够保证，所以没有人能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二十年后你可能改变。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的进步。我对中国走向改变还是充满希望的，但是这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竞争关系。我们进入了高度竞争的阶段，这将会持续。我对这一点非常明确。
And that will endure. I'm quite sure of it.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high-ranking.
我们再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说过，他们要把中国踢出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也威胁说，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做出改革，他们会考虑将美国撤出世界贸易组织。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他们真的能够将中国踢出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将美国撤出世界贸易组织吗？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这对中国、美国及全球其他地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Out of WTO,
the U.S. cannot kick China out of the WTO. I don't believe the U.S. will.
我不认为美国可以把中国踢出 WTO， 我也不认为美国会退出 WTO。我不相信美国国会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美国真的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一个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非常不稳定的行动，这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的增长，也会损害全球的经济增长。如果你认为现在的股市不稳定，如果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未来的股市会更加不稳定，更加的负面。当然，很多议员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还怀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权利单方面的让美国退出 WTO， 而不需要国会的批准。我也不认为国会会批准这样的动作。我认为这些是霸凌的手段。WTO 确实是需要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这一轮的谈判，多哈会谈的谈判，从2000年911事件之后谈到现在，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到现在却什么结果也没有。
This is 2019 almost. So this is a complete failure.
您两次提到了霸凌，你是在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一种霸凌吗？
Well, this is, I think, his view, I would guess, I suppose, of...
我想这是他所说的累积制衡吧。你霸凌，另一方看起来好像会被吓坏了，但是他们在谈判中可能会比从前更强硬。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与一个国家打交道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交易。在交易结束后，你这样说，好的，再见。你和别的国家打交道，和你的盟友伙伴一直在交往。我想你最不想做的是在对面的那一方建立一个仇恨的墙，反对美国。这样做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尤其是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战术，你也会达到目标。
Without using this as a tactic.
I have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美中分手，将美国和中国分开。他们也在说，他们看到了双方都有这样的意向，比方说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他们说中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战略，就是想不再依赖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也在劝说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回到美国的本土。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分手可行吗？你觉得美中真的能够分得开吗？
Can really disengage from each other.
The conventional answer would be to say they can't disengage.
一般传统的回答肯定是他们不会分手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是取决于成本。如果成本太高的话，这个事情是不那么令人满意，但并非不可能的。在美中问题上，成本将是非常巨大，但这并不能导致分手成为不可能。结果不会令人满意，这是一个错误，非常危险，有可能造成不稳定，也会导致自我实现的一种预言，造成两国间敌对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是不是不可能，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会不会造成一个可怕的结果，是的。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is very dangerous. So, impossible, no. A terrible outcome, yes.
但是你确实看到了两边都有分手的迹象。
是的，确实有分手的迹象。我看到中国方面是希望自力更生。我想如果有什么的话，中兴公司那一幕向他们展示，中国公司确实相当依赖美国。我想这件事情让中国政府进一步相信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从美国这方来说，特朗普确实希望从全球的供应链中抽身出来，把所有的一切带回美国，当然这不会实现。制造业可能会去其他地方离开中国，但是大部分也不会回来，他们会去亚洲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大陆。是的，确实有分手的迹象，两国的怀疑在加大，两国间确实有不信任缺失，确实很不幸，但这是事实。虽然这么说，但是让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彼此之间毫无瓜葛，让这两个经济体完全分开，在我看来是最荒诞的结果。
今天的很多工作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而十年后，科技可能会取代一些我们今天的工作。当机器成为几乎所有行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工人们该怎么办？来看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当詹尼斯·查维斯选择从事一个经常被视为由男性主导的职业时，他没有犹豫。
我需要一个符合我性格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不进入建筑行业呢？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欢动手的事情。
但是查维斯很快意识到，他正在学习的东西恐怕很快会被机器所取代。
我真的见过可以建造房子的 3D 打印机，当时我就想，不，我正从事的就是建造房子的行业，我将来要做什么呢？
如今再培训在很多行业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洛杉矶职业技术学院的劳伦斯·弗兰克表示，尽管工人们需要持续学习新技能以跟上科技的进步，但是需要人类大脑的工作并不会这么快消失。
建筑行业中那些维修保养类的工作，像水管工、电工这样的需要经常解决问题、经常做决定的工作，他们是很有保障的。
拥有软性技能也会帮助工人在未来不失业。
所以我们有在教人们成为好的沟通者吗？我们有在教他们团队精神吗？在中学或者中学后，我们有在教人们整合与分析吗？
简·奥茨是劳工国度的主席，这是一家帮助美国工人为未来工作做准备的组织。他说，美国的很多高中和大学在教育学生方面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
他们教的东西是过时的，因为那就是他们让教授干的事情。他们需要从业界雇教职人员，这里没有知道该怎么做软件的人，我们只是勉强在编程上跟得上。
跟着业内人士做实习生或者学徒是有帮助的。
在二十一世纪，你永远无法停止学习、适应或者思索你要如何融入新环境。
詹尼斯·查维斯说，他计划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回到学校学习电力和太阳能相关技能。美国之音伊丽莎白里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青。动荡的2018年终于结束，世界迈入了2019年。今年恰逢中共建政70周年，美中建交40周年，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说，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未来一年将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上面临全方位的挑战。那么习近平之变局意味着中国的状况将变好还是变坏？最大的变数是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